一能人言，无其弗能尽一故事，或令发生一功德故。以佛来说，以佛来说，他绝对没有任何一个故事他不能去掉的。换句话说，佛啊，绝对不留一点点故事。还有呢，佛啊，圆满一切功德，绝对没有一点功德他做不到的。现在我们要学佛，是没错。那么我们从哪里学习呢？我们因理上面就这样。哎，我要做到，我将来一定要做到，这个概念非常重要。比如说，哦，这个不行，这个不行，不行，不行。说我现在很惭愧，做不到，是没错，但是我将来一定要做到它，因为我将来要做到它，所以我现在就选定牢牢把持我现在该下手的地方。你那个时候，你同样的参一个参，同样的念一声佛啊，这效果是完全不一样，完全不一样。因为你因力当中就像我念了这声佛要干什么？学阿弥陀佛，所以你去了，当然上品了。就算不上品，跑到阿弥陀佛那里觉得你听见那个法相应了，你一定走这个路。另外一种呢，你也说，哎呀，这个事情我都不管，我自己去就算了。所以等到你去了以后啊，你听见那个二乘苦空无常啊，还很欢喜，真的罗汉果了，就这个道理。所以这个差别大家要分得很清楚啊，这个差别非常明显，但是也比较细致啊，比较细致。重要的后面会在里面说，念佛是如此，参禅是如此，任何一件事情都是如此。如果你能够把握住这个原则了，嘿，反过来妙了。因为你的目的是究竟这样，所以你做任何一件事情，我说现在念佛果然是回向往生，我做别的事情也回向往生了，那个时候啊，你的功德24小时一直增长。正念的是叫正行，不念的是叫助行，然后呢去还稳，品位还高，当然参禅一样的。所以这个是他的根本重点，我们要把握得住，根本重点要把握得住。继续下去啊，又比一切大乘业波业务承办过，这句话大家已经了解了，前面已经说过了。
师父在讲这段时候，先提一个问题，说我们学佛从哪里学起呢？很多人都有这种问题，比如一上手六毒万恨，然后舌头目脑髓，很多很多，难忍能忍，难行能行，看的凡夫是瑟瑟发抖，不知道怎么办，然后觉得佛陀实在是太令人震撼了，想要学。从哪里学习呢？师父说我们因地上面就这样，我要做到，我将来一定要做到。注意后面那个字，这个概念非常重要。有没有发现一开始这是一个概念，和对佛菩萨那些广大的行持，还有那些祖师，比如说能背通三藏啊，还有祖师简直是像日月那样的一个行持，或者文思的那样一个高度，像宗大师背书背那么多，还要讲那么多，同时讲17部论，我们学一部论都学得很辛苦，背一部论都很辛苦，同时讲17部论，这简直是神话等级的。那知道怎么办？看了之后一开始就说我绝对做不到啊，这个不行，这个不行。我们可以对所有的比自己的能力稍高一点的行为都说这个不行，那个不行。然后呢，师父说不要说哎呀这个不行，这个不行，不要这样说。要怎么说呢？说我现在很惭愧做不到。我在想说，听到宗大师讲17部论，我们会有惭愧心吗？没有，没有惭愧心。为什么？因为你根本就不觉得能讲17部论是你的目标吗？对不对？那不可能的，所以你没有惭愧心。所以师父在这里让我们发惭愧心，发不出来的。就是那种菩萨，像极孤独长者佛事的时候，他们布施是把黄金铺地，就那样铺出去。你想想，现在的金条就在银行里，谁会给佛黄金铺地？铺不了的人也不会惭愧，对不对？所以说，怎么样发出惭愧心呢？还要思考一下。我现在很惭愧，做不到是没错，但是我将来一定要做到的，因为我将来要做到它，所以我现在就选定。注意下面的，牢牢把持我该下手的地方。师父接着说，这完全不一样，这就是一个概念，这成了一个概念，有发现吗？完全是一个理路，发不出惭愧心，有问题吗？对人家做的那么伟大的善行，菩萨行吗？做不到，无惭无愧，没感觉。 从来都不想我成那样，就不惭愧吗？然后我们也不敢说我要做到，我将来一定要做到，我们也不敢发这样的心念。你说发这样的心念又没人听得到，你也不是说拿个喇叭然后站在所有人面前听到了宗大师讲时期不论，你就在法会里拿个喇叭站在所有人面前说啊，我将来一定能做到，现在可能就是连一本论都读不明白，就这样一个人，也不是让你在众目睽睽之下就去喊，发个心念就不能发，为什么？发了做不到，是几百年几千年做不到，还是永远做不到？是永远做不到吗？你就想，我们有朝一日会像宗大师一样讲时机不论吗？你会觉得你能有那样一天吗？我们会觉得说我怎么学我也不可能一天同时讲时期不论，就这一天永远不会在我的生命里来到。那你还能成佛吗？也不能。所以呢，就只能过现在的日子，我就配过现在的日子，然后就抱怨生命里这些不美好，我就抱怨那些美好我就得不到，我也不想得到。你发个心都懒得发，是懒得发还是怯懦不敢发，还没命是宿命吗？还是什么东西？为什么发个心念又不花钱又不费力气，都不需要你弯腰，甚至都不需要眨眼睛，为什么人这么轻松的事情就不能做呢？因为不知道这样经过不眨眼睛不费力甚至不弯腰悄悄地发了一个心念，师父说效果完全不一样。比如说现在我们所有寺院的同学都学我大论，就有一个人发愿说啊，我以后像宗大师一样一天讲时期不论，甚至说无量法门学一学，那佛陀不就是无量法门学一学吗？同时发这样一个心愿，你们可以看未来，也许某一天某一世我们再这样聚起来，我们想想那天我们学到这个，当时谁发现了谁不信，谁如聋如盲听了之后啊是，但是和我没关系，谁再这样想，谁把这事当真事去发，所以效果完全不一样，完全不一样。师父这里边举了念佛，念佛要做什么？学阿弥陀佛，去了要成佛。而那个另外一种呢，他什么事都不管，不是为了成佛，他是为了什么？就是为了自己去极乐世界，不是为了学阿弥陀佛度尽苍生，只是为了解决自己的事情。所以呢，听见了二乘苦空无常，证了罗汉果了。他等到阿弥陀佛再来教他去成佛的时候，他就会有很大很大的一个困难，或者说时间太长费时间。后面师父再介绍一个24小时功德一直在增长的办法是什么呀，说任何一件事情都是这样，如果你能够把握住这个原则的，这个原则是什么？你的目的是究竟这样，就是目的要把握住这个原则，目的要把握住，然后呢你做任何一件事的起心动念对吧，都要把握住，光学一切。所以它的根本重点到底是什么，就在因地里，你这个因种一定要发下，为着成佛去种下的因种，不是在中间的地方停下来，绝对不要排斥成佛，排斥成佛就是排斥光学一切。注意哦，注意哦，重点来了。诶，为什么我排斥其他的法门，或者我不欢喜其他的法门，就是排斥成佛，这什么关系？成佛要广学一切，而且佛讲的那么多法门是被谁讲的？不同根性的人讲的，就是成佛我才要用不同的法门帮忙不同的根性，我在因地里一定是没有发起觉得这个法门可以摄受那种人，所以佛陀会讲的这样的一个圣洁心，所以我就按照我自己凡夫的那点眼力去排斥它。所以可以说我排斥一个法门就等于说我没想成佛嘛，这样挂钩起来能挂起来吧，不光学。这里边最重要的一个问题就是师父把成佛的这个目的性对照我们当下的用功点的时候，他把学什么和不学什么光学一切这些完全对照起来，就说只要你用狭隘的学法，只要你不光学一切佛陀的教言，你是不能成佛的，是这样吧？你在因地里一直排斥这个喜欢这个是不能成佛的。你会发现这个学生他在因地里 对什么喜欢，什么不喜欢。在这里上师要对他做一个根本性的调整，调整你的口味。你不能说你喜欢吃咸的，不喜欢吃辣的，不能这样子。好像要喜欢一切的地上的所有的这些素食吧。因为将来会成为那样一个厨师，煮给所有的人。调整你的口味，调整你的喜好，你必须喜欢广学一切。注意哦，他在塑造这个学生的性格，不偏狭，很不容易啊。那大家有没有想过，为什么塑造佛陀的果位的这个因地要这么走呢？他不是从菩提心谈起的，好奇怪，为什么不说发菩提心才能成佛，是佛种呢？为什么在这要说广学一切才可以？这个能挂起来吗？师父的理路的跳荡性是非常大的，你没有发现吗？一步翻山越岭，一步从五台山跨到普陀山，太大了。中间要跳跃一些什么呢？为什么？广学一切，你为什么要广学一切？还不是为了所有的众生。为了所有的众生什么？解脱痛苦。所以师父非常善巧地把它纳入到学习的一个好药心中。你对这个法门有好药，对那个没有好药，对不起，不行。彻底地调整我们的心胸和格局。有没有发现师父把广论讲的实在太巧妙了？在读的时候花很多时间去琢磨其中的味道，越读越有味道，越深邃。这是我最最喜欢读的书。那观察一下，我们为自己定下的那个目标有很高吗？我们会觉得命里注定我就不能成为那一类的人，像佛菩萨那一类的人，对不对？众生枉为众生，佛菩萨乐得做佛菩萨。一念一世界啊，下脚处转念，怎么转？听闻随转修心要，少力即脱生死成。跟谁听闻？跟谁转？善知识啊。我们已经彻底讨厌当个凡夫，想要彻底的摆脱凡夫的命运，就一定要拉紧上师的手。我喜欢科主杰尊者的愿，虽刹那也不舍离，就是那种意志，在心念上也是刹那都不要舍离的。